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，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，主播龙斌。第三集，
电波声还在响着。在地下党的法宝间里，火龙将铅笔一甩，不解地转过头。
怪了，没发报就说再见了。来，快看看这上面说了什么。
他话音刚落，发报声便石沉大海了。老虎接过火龙递过来的电报纸，当即翻开密码本译了起来。
就一句话，请启用新频率为我部张连富之妻及汪丽丽生辰的日月年。他们这是在搞什么名堂？
临时更换频率，肯定有重要情报。
罗晋眉头紧蹙，
快找找看能不能找到。
这也太难找了。
火龙摘下耳机，戴上两只听筒，双手转动着两台机器的频率旋钮。老虎见状伸出了手，
给我一副耳机，咱俩一块找。
火龙将一副耳机递给了老虎，自己带着另一副耳机，两个人一起找起来。忽然老虎发现了一个电波。
哎，你听，这是不是？
火龙接过耳机听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
这是 K-300 机型的声音，我们要找的是 K-500 型发宝机的，它的声音要清爽一些。
老虎没有再说什么，两个人又默默地找了起来。上海警备区特务处，行刑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鸡蛋和一只铁蛋，黄一彪拿起了鸡蛋。
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
段剑掉头不理。黄一彪尴尬地笑笑，转头问在场的一名特务，
那你说这是什么？
哦，报告处长，这是鸡蛋。
哈哈哈哈，这不是鸡蛋，这是共军。共军现在就是鸡蛋。看见了吧，这就是鸡蛋的下场。我可以透露给你一个内部消息，蒋委员长已经下了剿匪的死命令，快则半年，慢则一年，所有共匪，明的暗的，山上的山下的，城里的城外的，都会像这鸡蛋一样粉身碎骨，一个都不剩。你要继续做鸡蛋，还是准备改头换面做一个铁蛋？你自己选择吧。
段剑没有反应，一副没听见的样子。黄一彪耐着性子在他身边踱着步。
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现在的上海不是一年前的上海了。这一年你们的人死的死，跑的跑，投降的投降，还有什么组织？一群散兵游勇而已，还想翻天覆地，那是白日做梦，不可能的。就剩下你们这些小兵小虾在这里瞎扑腾，哼，伸着脖子等死吧。
怎么样，你想死吗？做这个鸡蛋，还是做个铁蛋？
段剑仍然不理。黄一彪终于失去了耐心。
皮之不存，毛将安抚？共党的上海地下组织已经被我们绞杀的行将殆尽，如秋后的蚂蚱，没几天蹦的了，你还执迷不悟？好，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，该请你尝尝苦头了。
说着，他猛一挥手，墙上的一扇铁门打开了，里面射出一片耀眼的光亮。短剑被扑面而来的血腥气呛得一阵咳嗽，他不由抬眼看去，水泥地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，脚上钉着一副铁镣，鲜红的血从那一动不动的肉体往水泥地面滴落。短剑的脸上隐隐露出了恐惧的神情。钱之江的暗室就是办公室里的一间办公室，这是一间特别的屋子，墙上挂满了几大战区的军事地图和各类图表，还有两块对面的黑板。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，没有办公桌，没有座椅，只有一只茶几孤零零地立在屋子中央，茶几上摆着一只香炉。窗外窗沿上滴着落雨，发出轻微断续的声响。钱之江的手上环着一串佛珠，他点着一支香，双手虔诚地插进香炉。不远处突然传来受刑人的惨叫声，钱之江的脸上露出了阴郁和思索的表情。此时裘丽丽已经抄完电报递给了值班组长，值班组长看一眼电报，脸上立刻露出了惊愕。他没有停留，立刻跑向了破译室。破译室里只有唐伊娜一个人，她20多岁，年轻漂亮，举止有点娇态。唐伊娜接了电报，眼睛却不看电报，反而看着值班组长，一副阴阳怪气的模样。
你真好，我刚一上班你就来关心我了，怎么样，我可有日子没吃上好的牛排了。
值班组长局促地站着，姗姗地回答，
上回是我太太突然从乡下回来的。
哼，恐怕不是你太太不让，是你的钱包不让吧。
值班组长清了清嗓子，立刻言归正传，
唐小姐，这是一份特级电报，今天是钱总值班，你可别马虎了。
正说着，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。
哎，谁说今天是钱总值班，今天是我值班嘛。
此人正是汪洋，是军机处处长，他长相周正，目光明亮，神情坦然，对人也比较随和。值班组长不好意思地往旁边退了一步。
哦，汪处长啊，刚才我看到钱总来了，以为……
汪洋处长大度地摆了摆手。
啊，没关系，他是加班，我才是值班呢。
哦，处长辛苦。
值班组长谦恭地对汪洋点了点头，又转头对唐伊娜笑了笑。
处长值班，唐小姐就更不能马虎了。
这完全是一句玩笑话，不料唐伊娜却陡然翻了脸。
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是黄鼠狼就放不出一个好屁来？你是狗嘴还是人嘴啊？吐不出个象牙，好像我一向马虎出名了似的。
是是是是，我嘴无遮拦，嘴无遮拦啊。
值班组长一边讨饶一边退走了。汪洋看了看电报，脸上也现出了惊叹的神情。
啊，3A级，这可是最高等级啊，一定有要事。
好，快译吧，我在办公室。
说完他伸出手想拍一下唐伊娜的肩膀，不料唐伊娜一瞪眼睛，吓得他赶紧把手缩了回去。 暗室里，钱之江站在窗前，沉郁地看着外面的雨。行刑室里的惨叫声不时地传来，有人敲门，钱之江头也没回，喊了一声：“
进来。”
门被轻轻地推开了，进来的是唐一娜。在同人面前和工作时间，钱之江的神色一向沉默阴冷，对唐一娜的进来，包括唐一娜在汇报期间，他的表情没有一点变化，如同视而不见。他的手上经常有个小动作，就是手里捏着那串佛珠，不停地在拨弄。唐一娜递上了密电：“
钱总，南京刚发来一份密电，可我译出来的全是怪话，你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。”
钱之江并没有伸手去接，而是回头走到一面黑板前。唐一娜会意地上前，将电报纸贴在黑板上。钱之江故作轻松地看着：“
嗯，来电单位是训练处。这不该是训练处的电报，应该是特勤处的吧？”
唐一娜的眼里露出惊诧：“
为什么？
训练处的电文不会这么短，而且密度还这样高，属于加加密。”
唐一娜会意地点了点头：“
出去吧。”
钱之江说完向外走去，唐一娜接下电报跟着他出去了。外边才是钱之江的办公室，有正常办公室的布置，办公桌上摆着总破译师的牌子。钱之江打开铁皮柜，里面摆着一排像是书一样厚厚的密码本。他的手从第一本摸过去，一边摸着一边寻思着，手指在有节奏地弹动。摸到后头时，他果断地抽出一本递给唐一娜：“
你看看最后三组吧，还是不是怪话？”
唐一娜翻开密码本看了一眼：“
嗯，好像不是了。”“
是什么？”
唐一娜又翻看几页，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：“
安全起见，本电文密中有密，破译时仅请消密。”
这就对了。像这种电报，你发现正常译不下去的时候，就不妨先看看最后几组码。一般对方都会在结束的时候做一定的提示。这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这份电报他们在已有的密码之上又加了新的密度。但是世上没有破译不了的密码，密码只要有人设，就一定会有人解。再说了，新密度都是临时增加的，不会太难。我想无非玩个简单的加减或者替换而已。”
钱之江说得很耐心，唐一娜也听得很仔细。她有些撒娇地对钱之江说：“
您是破译大师当然不难了，可是对我可就难了。钱总，处长在等着呢，你帮我一块儿译好不好？您看，周末马上要到了，我们又可以去舞会跳探戈了。您知道我长这么大，还没有哪位男士和我配合得这样好，简直是珠联璧合。我男朋友也不行，他在跳舞方面和你比起来，简直是望尘莫及，最多看见个小尾巴。”
对唐一娜的亲近举止，钱之江一直是视而不见。他将电报拿到面前看了一会儿：“
你把电报正文的所有奇数减去一，所有偶数减去二，你再看一下。如果不行的话，统一都减一或者二。”
唐一娜面露诧异之色：“
哎，钱总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你先去译吧，也不一定都行，不行的话再说。密码是把情报扔在瞎子的面前，伸手就能拿到，哈哈，就看破译员能不能让瞎子恢复视力。
说完，钱之江拨弄着佛珠，又朝里间密室走去。此时，刑讯室里传出的已经不是惨叫，而是哀嚎。地下党的秘密发宝间里，罗晋点燃了两支烟，递了一支给正在工作的火龙。火龙用嘴接过烟，猛吸了一口。罗晋看看手表，
歇会儿吧，估计该发的报也发完了。
这也太难找了。
是啊，跟在大海里捞针一样。
老虎叹息着，直了直被累酸了的脖子。罗晋拉过一张椅子，对着他们坐下。火龙示意老虎拿着烟，又回头去鼓的机器。
我先调回老地方守着，万一他们又回来了呢？反正我们可以边说话边听。
火龙说着，拔掉耳机，准备听扬声器。可是当他把频率调回老地方的时候，大家都听到了敌台正在发报。
敌人在发报。
火龙叫了一声，快速地抓起铅笔抄收起来。老虎纳闷地询问罗晋：“
怎么又回到老地方来了？”
罗晋的脸上露出了轻松。
一定是在新频率上联系不到，所以又回到老频率上了。
火龙把电文抄录完了，将电文交给了老虎。老虎找出了密码本，很快地破译了密码。
有什么消息？
没有什么消息，是份国内刑事历报。
一份历报？怎么搞得玄玄乎乎的，还换频率？
可能历报之前有一份密报，但我们没有抄到。我们今天是上当了，他们声东击西，说换频率其实是假的，引开我们才是真的。
罗晋拿起桌上已经破译过的电文，又仔细地看了一遍，而后叹了口气，懊悔地一拳砸在自己的腿上。此时，在上海警备区机要处的破译室里，唐一娜正焦头烂额，桌上堆满了草稿纸和密码本，她一边计算着，一边对着密码本查看，但似乎总觉得不对头，烦躁的不时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。钱之江推门走了进来。
怎么，还是不行？
唐一娜懊丧地叹口气，无力地仰靠在椅背上。钱之江拿起草稿纸看了一眼，又递给唐一娜。
问题就出在你这个零上了，零就是零，不是十，所以零减任何数都还是零。来，你照这样再算一遍看看。
唐一娜顿时感到茅塞顿开，按照钱之江告诉的方法，很快就破译了出来。行刑室里又传来了令人心惊肉跳的惨叫声。钱之江刚想往外走，却被唐一娜叫住了。
钱总，有很重要的情报。
说着，他把电文递了过来。
你看。
钱之江接过来看了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但他马上就掩饰了过去。
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快誊写清楚，给处长马上送去。
唐一娜重新在桌前坐下，准备誊写，她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钱之江的眉头已经锁了起来。 钱之江从唐一娜那里出来以后，在走廊上迎面碰见了严京生。
哦，钱总。
严京生叫了一声，算是打了招呼，两人擦肩而过。严京生年约50，长相虎头虎脑的，脸色阴险，他就是钱之江渴望除掉的那个人。钱之江用余光扫了一眼，看见严京生进了唐一娜的破衣室，他略微的思索了一下，快步走了回去。唐一娜腾清了电门，快步走出去，敲开了机要处长汪洋的门。
处长。
哦，是唐小姐，来来来，快进来。
汪洋热情地站起来，露出了一脸令人温暖的笑容。
哎，怎么样，译出来了？
译出来了，是钱总帮着一块译的。
哦，说什么了？
你自己看嘛。
唐一娜说着递上了文件夹。汪洋看着电文，现出了一脸的惊讶，而后他匆匆地拿起文件夹，起身就走。上楼梯时，汪洋和一个年轻人披面相见，此人是刘司令的司机。
哎，司令在办公室吗？
哦，司令啊，在，您快上去吧。
汪洋上了楼梯，又反身叫住司机，压低了声音。
哎，我朋友啊送我了一条你抽的那个牌子的香烟，找个时间给你啊。
您客气，我一个小司机啊，怎么敢收您汪处长的礼呢？
嘿，什么小司机不小司机的，关键啊你是刘司令的司机。那种牌子的香烟我抽不了，劲儿大，搁在家里也是搁着。
司机笑了，脸上露出了一片光辉灿烂的表情。
谢谢，谢谢汪处长。
嘿，还跟我客气啥？走了啊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暗算》下部特别情报，演播人员杜伟、安宁、徐少妮、武风群等，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、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。